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很高兴呢我们相会在亲情儿童房。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讨论爱的话题哈，其中呢有很多爱的思考和爱的操练，当然也有爱的语言的表达，同时呢还有爱的等待功课的学习。上次的节目我们提到了爱孩子就是要对他们适当的放手，也欢迎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归家哈。那当时我们也讲述了一个圣经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哈。其实我曾经有听到过有的弟兄姐妹啊这样跟我说，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老父亲的这样的行为啊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说呢，特别难做到的是孩子对我们父母这么的叛逆，他们很难原谅他们，很难接受他们，即使孩子回来哈，他们也觉得心里面是满肚子的气哈。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能够理解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这样的心态哈，就是这个孩子实在太可恶了，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没有把我当成父母来看待，所以我巴不得他回来的时候就臭骂他一顿哈，甚至家法伺候一下，把他鞭打一顿啊，这是我们在电视剧里面常常看见的，严父教子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哈，就是家法处置。但是，我觉得上帝的智慧就是跟我们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上帝就像那位慈爱的天父一样，所以他带出来的信息就是一个慈爱的天父的形象。所以他告诉我们，孩子你随时都可以回家，你别忘了爸爸是永远爱你的，因为我原谅你所有一切对我的所犯的错误。我觉得这个爱实在是太伟大了，它高过于那种家法伺候的严父哈。我是觉得在那种的家法伺候里面，我是体会不到父亲的爱的，只有父亲的眼力。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他又有严厉的一面，又有慈爱的一面，而他的慈爱的那一面却是无比的慈爱，因为他是一个主动选择原谅我们的父亲。那今天呢我们这一个65招哈，就来讨论一下哈，什么是主动原谅。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在孩子悔改之前就原谅他。快乐实践教养77招，第65招，主动原谅。哇，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这个功课需要有胸怀。因为所谓的主动原谅， 其实无疑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下定决心告诉自己，原谅是必须的，而不是你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的。就是说，你爱他吗？那你就必须要原谅他。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宽恕会永远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关系里面。爸爸妈妈不会真的生你的气，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做了多错的多糟糕的决定，在我们的字典里永远有宽恕这个词。另外呢，也是要告诉孩子，他们的不顺服会产生后果的。就是你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好，我就任凭你这样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这样做的时候它会有后果的，这个后果需要你自己来承担。接下来，主动原谅还包括的意思有，原谅并不代表着是廉价的恩典，而是随时准备伸开的双臂。我们做父母的不要等着孩子先来忏悔，先来你必须要跟我道歉了我才原谅你，而是呢，我们要主动，在他悔改之前我就已经选择原谅你了。当然，我们的父母是随时要给予孩子指正与教导的，而不是对孩子要谴责或者是吹毛求疵的。我们父母应是满怀耐心与体谅的，不要老在孩子面前刻意地提他过去曾经犯的那些错。没有人喜欢别人总是抓着自己的小辫子不放，自己的把柄总是在别人手里握着，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感觉哈。所以我们的父母要小心，要留意，不要总是去刻意的提说孩子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这要我们警醒的哈。那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期盼我们和孩子都会有新的正面的改变，就是这个改变出自我们父母，当然也有孩子的层面。其实赖瑞博士在这里说，时时能够原谅并不代表你很纵容他们，并不代表着你就纵容他们了，而是意味着你就像天父一样，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他的爱有公义，有怜悯，有慈爱，有警戒，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父亲的一个样式哈。就是他不会故意的为难你，但是他看到你真心悔改的时候，他会彻底的原谅你，完全的接纳你。我觉得这是上帝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学习像天父一样的这个范本哈。所以在圣经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记载在马太福音6:14-15，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的父母也要时刻警醒哈，我们愿意饶恕孩子曾经犯错的地方，我们的天父也就饶恕我们了，因为我们也常常像那悖逆的孩子，常常的犯错，常常的做些事情啊，是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所以我们也需要上帝对我们的赦罪之恩哈，就是主动的原谅我们。所以这一集的主动原谅对我们的父母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因为你希望和你的孩子和你的子女之间有一个良好的互动的亲子关系。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否已经看见了天父焦急盼望的眼神，你是否已经听见了天父期盼回家的呼唤， 你是否已经抓住了天父早已向你伸出的手？你是否已经感觉到天父爱你，他在等你？你是否已经看见了天父焦急盼望的眼神？你是否已经听见了天父期盼回家的呼唤？你是否已经抓住了天父早已向你伸出的手？你是否已经感觉到天父爱你，他在等你？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1:33-36。耶稣说，没人点灯放在地因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当时是油灯，油灯要放在台上比较高的地方，才能够把房子照亮，才能把那个通道照亮，让人走的时间不会摔倒啊，碰到东西。灯它的目的呢，就要点亮起来。34节，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耶稣这里说， 我们的眼睛就好像灯一样，眼睛亮了，全身就光明；眼睛黑了，整个人生就黑暗了。当然，人都知道眼睛没有发光的，眼睛就是打开我们，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间，我们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当我们打开眼睛的时间，我们整个世界，我们自己的世界就光明了。假如我们眼睛看不清楚，我们整个世界就模模糊糊的。当我小的时间开始发现有近视，看不清楚，没戴眼镜的时间，哎呀，尤其是晚上，好像那个灯亮的时间都模模糊糊的，很难看不清楚。有一些人眼睛有毛病，他的视力越来越降低的时间，他的世界从他的镜里里面就越来越黑暗。耶稣说，灯照亮眼睛，就让我们整个人生有光明。我们的人生不是单单看东西，耶稣这里是看另外一种看东西，看属灵的亮光、属灵的光明、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瞎。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他们亲眼亲自走过了红海，上帝带领他们，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他们前路就是海，可以说是死定的。但是上帝接着摩西把红海的水分开，他们就走过去了，亲眼看到神带领他们平安的渡过红海，亲身的经历，亲眼的看到海把埃及的追兵吞到海里去，眼睛看到红海的事情。但是呢，当面对另外一个挑战的时间，他们就埋怨了。他们看是看到红海当天所发生的事情，看到一个大大的神迹，但是没有看到一个信实的神，没有看到背后是一个信实保护他们永远不离不弃的耶和华。眼睛看到事情，却看不到神自己。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上帝要给他们律法，要他们好好分别为圣。但是历代的以色列人常常跟当地的人、跟当地的宗教混在一起，他们有律法，有传讲律法，他们听是听到律法，但是他们没有听到神的话。神差先知来教导他们，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里面大胜了巴利的先知，把耶和华的能力彰显出来，他们看的是看到以利亚打败了巴利先知，但却没有看到耶和华是真神呐。眼睛是看到东西，但是同时之间没有看到神要他们看的东西。在属灵的角度来说，他们眼睛是看不见的瞎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犯了这个属灵的眼睛的毛病呢？在我们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看到神的眷顾，我们有很多的经历，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位爱我们、这位带领我们、这位公义圣洁的神呢？犹大跟随耶稣3年多，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听了耶稣讲了好多的道理，都是天国的真理，但是他没有看到耶稣是弥赛亚，最终出卖耶稣。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看到神的话语，看到神在教会当中的作为，看到种种的事情，我们只看到事情啊，发生的事呢，有没有看到神自己呢？我们的心是否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刚硬？我们的心是否像犹大一样，他是有他的私心，有他的罪，以致他看不到呢？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看的事情太多了，听的事情太多了，有点麻木呢？ 我记得当我女儿很小的时间，有一次我带她去一个教堂，教堂里面那个墙上有一个雕刻的画，是耶稣钉十字架，它不像一般的，是真的好像人一样，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一个雕刻。我一看，耶稣钉十字架，我们都信主好多年了，讲耶稣十字架已经讲了好多遍，雕刻很特别，就走了，就往前走。哎，那女儿不见了，再回头去看，她仍然站在那边，在哭。我就奇怪啊，有什么好哭的？耶稣钉十字架，他说很惨呐、耶稣钉十字架很痛苦，好惨呐、他是为我的罪钉十字架，我很难过，我要哭啊。那个时间那一刻我很震撼，一个小女孩她都听过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很多次的，基本上她从一出生我们就跟她讲圣经，她也去过教堂好多年，都看过不少的雕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当天这好像回到耶稣基督当时的现场，看到耶稣的痛苦，看到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他在哭啊，他的眼睛没有单单看到那个雕刻，他看到耶稣为他钉十字架的属灵的真实。反而我作为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爸爸看到的只是一个雕刻，心里面已经习惯了这个故事，反而看不到耶稣钉十字架对我自己的意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犯了这个毛病，属灵的眼直，眼睛昏花，看不到神的真理，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罪孽影响了我们眼睛，影响了我们的心，刚硬缓梗，以致我们的眼睛昏花，看不到属灵的真相。耶稣这里说，你们要省察，不要让这个火变成黑暗了。所以你们要审查，恐怕连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我们要小心，不能让里头的光变得黑暗。以前的光呢，的灯呢，是油灯，油灯如何保持光明呢？就是不断的加油，油灯你不给它加油的话呢，它很快的就烧完了，它就越来越黑暗，最后呢就灭了。我们的灵命要保持有光明，我们的灵命要保持能够看到神的真实，保持我们的眼睛健康啊，一定要有油，我们里头的灯需要油啊，需要与上帝连在一起，需要真的打开我们的心，需要醒彻认罪，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每天与神同行，需要神的话语，是在祷告当中与神亲近，保持生命当中这个油不断的流过来，日至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假如我们有一天开始与神远离，慢慢的走另外一个方向，慢慢的不祷告，慢慢的离开上帝的话，慢慢的可能还留在教会，但是心慢慢的远离神的话呢，我们的油就越来越少，我们里面的灯就越来越黑暗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灯我的灯需要油啊，求上帝帮助我们不断的到神面前加油，聆听神的话，让我们心里面的灯的光光照我们。阿们。
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和我们肉体的生命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机体当中一个环节发生了问题，就会带来整个身体的不平安，会使整个的系统都处在不安全的状态。今天小芳心里的感动就是要认罪悔改。其实正如牧师所说，我们心里的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发出光来，是因着神的恩典，
是神自己的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才使得我们的生命发出光来。可是当我们和生命的源头断开了关系，我们就没有了能力的源泉，生命自然就是枯竭的，暗淡无光的。没错，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够长久的和神保持这样的一种亲密连接的关系，以至于他的能力常常的覆庇我们，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如明光照耀，显明出他生命的道呢？认罪悔改，常常的回转到神的面前，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来提醒归正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圣灵的真光当中不断地被洁净，就会成为一个发光体。生命不断地圣洁，自然就会发出光来，照亮身边在黑暗当中的人。这也是耶稣呼召我们做他门徒的用意。亲爱的朋友，你愿意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吗？盼望神的话能够照亮你的心。
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